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为父的荣耀而活”。啊，我当时选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有跟我太太谈到啊，他就觉得说我这个题目是不是选的太大了一点啊？的确，父的荣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如果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混乱、不安啊。那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的教会必须要变成线上的聚会。弟兄姐妹，大多数人都待在家里面。我们每天看到外面疫情的各种各样的新闻，那我们的心，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那尤其是现在很多有家庭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呢，就是包括无论是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顾虑，就是包括今年9月份学校能不能正常的开课。那前不久，然后美国又发生了这样的一种因为种族的问题的一种混乱啊，好，那我们也看见在那样的混乱里面，各种乱象啊，各种人心里面的黑暗和罪恶啊，好像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很困惑啊，说这样的一个世界啊，就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可能活出一个上帝的荣耀呢？所以我今天在这个题目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而且我是不是真的是在这里又在喊口号说我们要为父的荣耀而活。我想我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呢我们学校有一个作文比赛啊，那作文比赛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题目叫做我的理想。那个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就是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我写的非常的精彩。那但是呢，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没有讲我的理想是什么。好，所以我们那次作文比赛的最后的结果呢，我就得了第二名当然那个不是第二名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参加比赛的学生就不多啊。那后来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这篇文章叫做我的理想。可是你最终始终绕来绕去谈了半天，你没有谈到你的理想是什么。好，他说你这篇文章如果就是完美的话，应该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说一句话，说我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好，因为我那篇文章都是在讲我怎么喜欢科学，我怎么喜欢研究啊。好，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这件事情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因为我虽然小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憧憬啊，各种各样的目标，或者人生的目标，或者人生的理想，但是其实我发现呢，我慢慢的渐长之后呢，好像这些理想和目标都渐渐的离我远去了。那所以当我们来谈到这个人生的理想和目标的时候，我们作为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思考你的人生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那前两天刚好有机会，我跟一对夫妇就是也谈到关于信仰的一些问题啊，他们就问我了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两个信耶稣了，我们觉得这个耶稣真是好，这个去上天堂真是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赶紧去耶稣那里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呢？我们赶紧去，我们不就是享受在天国里面的所有的那些福分了吗？所以当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是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地上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前不久呢，我们在我们的主日学的 Nancy 姐妹呢推荐了一个片子，叫做《米菲波设之家》。那我跟孩子们一起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其实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那我最感动的一点呢，就是我看见这里面的这讲的这一位叫欣伟的姐妹啊，她好像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她的人生的目标啊。那虽然她的人生看似是很短暂的，她四十几岁最后就得癌症去世，可是她却在她有限的人生里面，做成了人眼中看为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她照顾了一群有残疾的孩子，而且将这样的爱可以传播到更多的人，就是中间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啊这群有残疾的孩子。那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去的确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时刻。那耶稣在地上他传道三年半，这个时刻呢，这一刻准确来讲，这一刻已经到他的地上施工的最后的一个终点了。好，所以他在十七章的第一节他说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他要准备上十字架，要准备最终当然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完全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要回到那一刻，我们来想说，当耶稣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怎么样一群人啊？那我们知道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啊，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上面呢，啊，突然之间被犹大的事情打断了，因为耶稣说你们中间要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好，然后这个犹大就果然就被耶稣从门徒中间给指出来了，说就是你。那然后犹大离开之后，我相信其他剩下的门徒一定是非常的错愕，非常的惊讶，但是有些人可能也是非常的糊涂啊，他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呢这件事情又极其重大，因为他们中间竟然有埋藏了这么一个人啊，跟了耶稣这么长时间，最终也还要出卖耶稣啊。那我们这个时候也看见门徒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各种各样的心态。彼得这个时候要向耶稣表忠心，说啊，我会跟随你到底的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跟随到你的。可是却被耶稣说，你啊，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我相信对门徒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们会说啊，难道又有人要出卖，然后还有我们最后还要离弃你吗？门徒心里面会非常的惶恐，非常的不安，非常的混乱。我们就可以重见后面在耶稣在跟门徒交谈中间，门徒接二连三的问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那些问题都是不着调的问题，都是完全没有注意听耶稣上下文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在当时的情况，就当耶稣要离开这一群门徒，他曾经和这群人待了三年多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一直和他们朝夕相处，一直带领他们去传道，去就是去赶鬼医病啊，在整个他的事工的过程里面，这些人一直陪伴在他左右。可是这样的一群人到这个时候却是充满了各种的疑虑、混乱、满腹疑云，然后忧心忡忡、不知所终。好，正是面对这样一群人呢，我们知道耶稣也是在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反反复复的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还告诉你们说不要担心，圣灵保惠师会来，会帮助你们，而且呢你们这个短暂的这个忧愁都是很短暂的，很快的就会喜乐。所以耶稣用了很多很多的话教导他们，宽慰他们，可是这群人依然是似懂非懂。好，到第十六章结束的时候，他们说，哎，我们信了，我们明白了。可是耶稣说，你们真的明白吗？你们真的知道你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吗？你们马上就要四散，你们马上就要因着这样一个打击，耶稣被捕，然后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打击，你们要四散。所以对门徒来讲，他们有很多事情还是糊里糊涂，而且他们处在一种非常惶恐不安的这样的一种忧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里面。好，那如果按照我们人的常理，我们一定想说，哦，那耶稣你就再多讲一点啊，多教导一点他们，哎，让他们心里面被你激励起来啊，我们多讲一点。可是耶稣却没有。我们发现，在进入第十七章的时候呢，耶稣没有教导更多的东西，他却是用了一个教导，一个祷告啊。整个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一个祷告，他将这群在惶恐不安、惴惴不安、 啊，不知所终的这一群门徒交托在父神的大能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来读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祷告太简单了？总共只有26节，我甚至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聚会中间的祷告都比这个祷告来得长。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是不是我们在帮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要离开一群比如说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离开一群我们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为他们祷告，说哎呀，祷告神啊，你保守他们啊，你赐给他们平安啊，你继续带领他们啊，你继续开启他们。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会把祷告放在这样的事上？的确耶稣也是这样为门徒祷告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读通篇的17章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耶稣的祷告没有停留在这里，耶稣的祷告没有停留在人的这些具体的需要上。虽然他也祷告门徒们蒙神的保守，他也祷告他们脱离这个撒旦的诱惑不失脚，但是我们看见整个耶稣的在17章的这个祷告，他超越了所有的这些具体的内容。耶稣的祷告，他将天和地连接了起来，他的祷告好像打开了天上的门，把父神的那个荣耀显给他们看。我们看见整篇的祷告，从17章一开始，17章1到5节，然后到后面17章的第10节、第22节、24节，耶稣反复的讲到荣耀，讲到天父的荣耀，讲到我的荣耀。我发觉，我每次在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最被震撼的就是荣耀这个字，因为它反反复复的，好像一直出现在这个祷告的中心的位置，啊，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好像把天的门打开了，让我们看见了父神的荣耀。那什么是荣耀呢？如果我们就一般的意义上来讲，荣耀是什么呢？荣耀就是彼此的推崇和高举。好，那我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说到犹太人说你们是求人的荣耀，啊，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的推崇和高举，啊，这是一般性的意义。但是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啊，它有几个很特殊的含义。那第一个呢，曾讲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它是讲到一种外在的荣光。好，比如说我们在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神向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显现的时候，它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威荣，极大的有火光，有雷声，有闪电。好，有一种有烟云在整个布满了西奈山，他在以色列人眼前看见的是一种极其威荣、极其威严这样的一种荣耀。好，那当以色列人建好会幕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又降在会幕上。好，这是一种外在的我们可见的这种神所彰显的荣光。那我们在新约也看到，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也看到了。这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我们亲眼看见耶稣彰显出上帝的荣光，这是一种外在的可见的荣光。那还有一层呢，就是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神的荣光的时候，他是讲到上帝的性情和上帝的作为。好，那我们来看那个出埃及记，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再去读啊，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33章，这里讲到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耶和华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显出一切的恩慈，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这上帝的荣光是借着他的名、他的性情显露出来的。好，这个是也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是反反复复看见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在民数记14章20节到22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们的话，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是他们这14次不听从我。这里讲到的神的荣耀是讲到上帝大能的作为。好，那这一点我们在新约也看到，当耶稣使水变为酒的时候，他说就显出了他的荣耀来。那如何来描述上帝的荣光呢？我们讲到上帝的荣光是一个本体的荣耀。好，另外上帝的荣耀也是他的性情和他的作为。神的荣耀是贯穿在整个的时间和空间中间的，就像诗篇第8篇说，诸天都要述说神的荣耀。我们在这个整个宇宙和自然界、整个人类社会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上帝的荣耀又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 我们最终，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入到上帝永恒的荣耀里面。所以荣耀这件事情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用语言去描述它是什么，但是它代表着上帝在永恒的世界里面的那个不可言状的那个荣光，而且那个荣光是最终是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是最终要进到那个荣耀里面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为了荣耀复生而活着？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和上帝的荣耀有份？好，当然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有教导，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说，我们的好行为要显露出来，就如同光照在人前，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好，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八节那里也讲到说，你们要多结果子啊，你们因此就复生得荣耀。那在第十七章这里呢，我相信耶稣用他最后的祷告带领我们再次去看如何荣耀神，如何使上帝的荣耀被彰显出来。那我去看整个的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的领受，我觉得他集中在三个部分去看见上帝的如何去荣耀神，如何去彰显上帝的荣耀。那第一点呢，是完成父神的托付。好，那这个是在第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的祷告，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告诉你说，神在你生命中间有一个计划。的确，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不是我们自己的计划，是神的计划。那耶稣他是怎么样去明白神的计划呢？好，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在十二岁在圣殿的时候，啊，当他和那些文士和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在讲辩论圣经，在听圣经的时候，他就说他要以父的事为念。那然后当耶稣在受洗的那一刻，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说上帝要差遣他要做什么事情，以至于当受洗从约旦河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宣告天国的信息，呼召人悔改归向神。耶稣的一生就是这样，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托付而活着。他知道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事情就是要带领人认识神。当然我们在刚刚在十七章的前面也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就是带领这些世上的人能够认识他，然后通过他来认识这位神。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去思想明白，好，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托付是什么，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计划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灵修，我们读圣经，我们操练我们的信仰，这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明白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我们有一个托付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去明白这个托付，而且我们要一生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好，那当然这个我相信每个人的托付都是不同的。比如说保罗，他在上帝呼召他的那一刻都非常清楚，上帝是让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啊，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看过一些见证，有些基督徒见证，他们或许在一生的前半生的时候，他们并不完全明白，好，但是神就借着某一些事情的发生，某一些特殊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啊，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米菲波舍之家的这个创建人叫新维姐妹。他其实也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啊，他开始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呼召和托付。啊，他的见证里面讲到，他2001年的时候，他去河北，在河北那里，他原先只是去工作啊，他是去把那个去再去访问一些就是一些孤儿院呢，啊，他把它当作是他自己的工作啊，但他有一次的经历就彻底改变了他。他突然间发现说，或许是神呼召他，神给他这样的托付和使命，让他去一生朝着这个方向走。 啊，那他就是有一次他在，就是因为他在他发现这个孤儿院的那些有些很小的孩子啊，就是，就是有时候会生病啊，那他这个是他呢就会带着孩子们去，就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跟孤儿院讲说，那要不然就我来带孩子们去看病，啊，啊有一次呢。他在还在路上，就是他要就坐车到路上去孤儿院的路上呢，他就接到了孤儿院给他的一个电话，告诉他说你不用来了，啊，他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今天不用来了？然后呢，孤儿院告诉他说，你今天要带的两个孩子去，就是要去看病的这两个孩子已经过世了。好，他那一刻非常非常的震惊，他从那一刻就。想到说，是不是神给他这样一个使命，给他这样一个托付，要去照顾这些孩子啊？这些很多的孩子都是有残疾的、有病的啊。所以从那一刻开始，这样的一个使命和托付就在他心里面。那2009年呢，他自己就，当然他和他先生啊，一个美国人结婚以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也收养了一些残疾的孩子，那他们就开始了这样一个米菲波舍之家这样的一个专门服侍残疾儿童的这样一个事工。那从2009年到2013年啊，我看见的那个纪录片就是讲的，他4年的时间在山东的这个地方，他就建立这样一个专门服侍这些有病的。啊，去被社会遗弃，被家庭遗弃。当然，我们不说遗弃啊，我们说有很多人可能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负担、去照顾这样的孩子。可是，新蕊姐妹和她的丈夫就把这些孩子带到他们的这个地方来照顾、来抚养，来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上的接纳和温暖。那他这样的一个事工呢，他到2013年就结束了。啊，因为种种原因结束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我们或许我们每个人不见得能够做好像跟他很类似的工作，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在一生中间都会有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托付和特别的使命。有一天，当你完成这样的使命的时候，你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完成了在这个地上的使命，他就预备进入到上帝为我们所存留在永永远远的荣耀里。好，我可能不想再去讲很多其他的一些见证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说，哇，你讲戴德生，你讲那个威廉·凯瑞，或者你讲这些人，哇，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物，他们好像是我们都是可望不可及的。我就讲我身边的，我所认识的有一对老的姐妹啊，其中年长的那位姐妹她已经过世了。那这对姐妹她们是亲姐妹，那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她们就愿意奉献出来去侍奉神。但是我们知道说，在当时后来在中国整个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去公开的去侍奉神，那他们自己也就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影响，以至于后来他们连工作都丢掉了啊。那他们在年纪老的时候，他们其实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每天在家里面啊，但是呢，神就很奇妙地带领一些弟兄姐妹去访问他们。那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就是每一次我们一家人去访问他们的时候，这对老姐妹呢，她们都跟我们去一起唱诗，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一起敬拜神。每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心里面好像真的是，从他们那里听到上帝的声音，从他们那里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他们的一生，如果按照很多的人的标准呢，他们没有做成什么。他们就是好像看似是非常平凡、非常隐藏的一生，可是这或许就是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甚至你现在还有一份工作，好，你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们要去明白上帝给你们的托付和使命是什么。或许有一天上帝也是呼召你完全的出来来服侍他，或者是有一天上帝告诉你说，你就借着你的工作，借着你的专业去服侍神。或者有的人的呼召就是上帝呼召你，就是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为你周围的肢体的需要去祷告，或者是神呼召你去关心专门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讲到荣耀神啊，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完成，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我们要完成父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当然，如果有些弟兄姐妹说我现在还不明白，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这件事祷告，我们要在神面前去呼求。你今天你说你付上祷告的代价，你今天来参加教会的聚会都不是突然的，就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宗教的一个义务，你是要来到神面前，你要来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中间的心意为何。那第二点，如何要为了荣耀父而活着呢？我们要过一个在真理中间分别为圣的生活啊！这个在耶稣的祷告里面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来到这世上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如何我们今天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真理里面成圣。好，那成圣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到一个人的一个好像有活出一个圣灵里面的这个我们常常讲到圣灵的果子的九种表现啊。成圣不仅仅是这样，成圣更从我们从旧约的概念讲到的是，它是分别为圣的意义。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是让我们从这个世界中间分别出来，是让我们和这个世界过着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人面前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必须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在过去的在讲道的分享里面，我们都常常告诫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悔改的生活。啊，就像我上次跟大家提到的，悔改是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个特征，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回转，不断的来亲近神。我们必须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光中间，让他借着他的话语、他的真理，让我们使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否则我们在这个世人面前没有见证，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神？那第三点，我们在要在圣灵中间的合而为一啊。那在耶稣最后的祷告里面啊，当然他先为门徒祷告说，求神求天父让这些门徒们合而为一。而且他不仅仅如此，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也就是为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耶稣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了你差我来。然后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合一呢，是在父和子的永恒的爱里面的合而为一。好，这个弟兄姐妹可能听上去觉得有点悬啊。好，就像我们在常常在教会里面讲到三位一体的奥秘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三位一体的确是很奥秘的一件事情，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又都是神，然后他们又互相的穿透，互相的完全的对等啊，完全的能力，完全的荣耀，我们觉得说，这个真理对我们讲太奥秘了。但是这样一个真理为什么对我们重要呢？是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信仰中间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合而为一，而且我们要和父也因此而合而为一，我们和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合而为一。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追求和睦，我们要追求合而为一。这样的一个合而为一，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看见合而为一，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看见合而为一，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里面看到合而为一，我们更可以在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具体的表现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合而为一。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我们发现说正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合而为一。我们看见最近在美国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混乱，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好像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你看见这个社会的撕裂啊，这个社会的分裂啊，好，我们也不仅仅看见整个社会，整个美国社会，甚至我相信加拿大社会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会造成冲击，或甚至整个全世界，好，我们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冲击，就是使我们的社会因此而有某种程度的撕裂啊。那这种撕裂不仅仅发生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好， 这个撕裂也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好，因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渠道得到不同的信息，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发表我们不同的声音。好，我们因着不同的政见，我们支持不同的人，有的人支持 Trump， 有的人反对 Trump， 有的人支持民主党，有的人支持共和党，有的人去支持警察，有的人去支持那些起来抗议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以至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造成撕裂。那这样的一个撕裂要如何医治呢？如果我们仍然是把指头都是指向对方，都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是魔鬼之子，你们是黑暗之子，你们是败坏之子，我们没有答案。唯有我们重新要知道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去活出一个合而为一的生命，在这样一个合而为一的生命中间，我们去彰显天父的荣耀。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真的有活出合而为一吗？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谈到教会的一些光景，她说她感觉温哥华这个地方很冷漠啊，没有人情味儿。那她说她以前在美国的教会还有在中国的教会，她觉得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个家里面发生任何的事情事无巨细，大家都互相知道，然后巴不得我快点帮你去解决，巴不得我赶快到你身边来帮助你。我的教会应该是这样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爱的团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去经历那种很深的彼此的相交的关系，就是如同我们的三位一体神那样的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度过我们在人生的年日呢？啊，我刚刚讲到的米菲波舍那位新伟姐妹，她在四十几岁就过世了啊。她在山东的那一家就是专门服侍残疾儿童的这个机构呢，是在她从2009年开始到2013年就关闭了。那关闭以后呢，2013年那一年他就查出他有乳腺癌，然后在2015年他就离世。那我在想他的一生的时候，我想说这的确是一个，他的一生的确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考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一生要有多长的年日啊，你可以活再活10年、20年或者30年，或者更短，或者更长，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一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生呢？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怎么样可以来单单的为主燃烧呢？我真的很盼望我们在 UCBC 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成为上帝荣耀的器皿，我们都可以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而单单的为神的荣耀而活。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好，那我最后真的是我用这样一段圣经和大家来共勉，提摩太后书4章的7到8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真的在这里啊，我真的是呼吁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真的爱慕上帝的显现，爱慕他在永恒里面为我们存留的那个荣耀的永远的基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今天就立志，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为父的荣耀而活，我们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一生中间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什么是什么，也让我们在这个 黑暗背面的世界中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在经历你所赐下的合而为一的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见证和荣耀主的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知道啊，这样一个主题远远超过我所能够用言语表达的。你也知道，你的荣耀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主，就求你今天真的是，不是因着我的话语，我知道我的话语很有限，但是因着你自己圣灵的能力，因着你从高天上怜悯我们的心，主，就求你开我们的，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被你擦亮，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天上的荣耀，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愿意这一生从此以后我们为你而活，我们为了荣耀你而活，我们为了那个父的荣耀，为了你为我们预备的在永永远远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个荣耀，我们去生活去奔跑。主，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